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今天这堂要从民数记第十五章第一节看起，这看起来是很无聊的一章啊。圣经的话没有无聊的，但是这一段话里面我们不会详细去讲，但是我们会看到里面很丰富的意义。在十四章讲到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悖逆神，而且不是第一次的悖逆，是多次悖逆的又一次，以至于耶和华说，你们既然不要进到那流奶与蜜之地，我就照你们的话去做，让你们死在旷野，你们的下一代才能进去。那这是很悲哀的事，这又要等个38年或者40年。可是在这个宣告完了以后，马上我们看到耶和华对摩西说，15章2节实在是非常动人，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方。然后到了第18节，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领你们进的那地方去。啊，感谢主，你们会到那地方的，你们不会永远在旷野里面漂流。各位，当然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基督徒在世的生活，我们总是在世上漂流的。在希伯来书第12章有讲，我们在世上没有长存的家，我们总是一个流浪者。但是我们即便在流浪中，我们又能够总跟主住在一起，所以我们又蒙主的恩典，蒙主丰富的恩典。你在旷野，你在迦南地，你在这世上的任何一个角落，你今天在台湾，明天到哪里，我们都不晓得。但是主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我们在主的带领之下，我们总处处都能够找到安居之处。是，求神给你信心。我知道我们在台北大居大不易，哇，房价现在又这么一直涨，很不容易。求神帮助我们，环境也常常并不理想，但是神会让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能够安居，能够乐业。虽然任何一个地方也都有安居乐业的困难，不仅你们将来能到那美好的地方，而且他在这里讲到两种祭，一种就是你们会有丰富的收获。当你们有丰富收获的时候，你们要献祭，要献那个感恩的祭、喜悦祭。献祭基本上就是这两种，一种是好的，其实都是好的啦，一种是因为你感谢赞美神给你的丰富你献祭，另外一种所谓是坏一点的，其实也不会是坏，就是你犯罪得罪神了，你就用牛羊的这些祭物来替你赎罪哈。那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神虽然这个事情好像还隔很久很久哈，当然在旷野他们也需要献祭，但是你们将来进到那里的时候，各位，那看起来很久的事其实马上就到了。哎呦，我现在觉得时间越过越快，看到有一些教会里的小孩怎么一下现在都大学毕业了，当年还是个孩子，怎么一下现在都自己生孩子了，现在我在教会人家说牧师爷爷了，哎，爷爷了哈，时间过得非常快。我们在这些要过去的事上，求主让我们每天都能经历神永恒丰富的恩典。你们去那里，神会祝福你们。你们在蒙福的时候要有那感恩的心。我们在神的面前也始终应该有这个态度。一方面我们感谢主，主实在恩待我们。各位，这个不容易说。随着我们的老化，随着社会的种种的变化，我觉得人总有一种悲观的倾向。唉，好像我们慢慢就衰老了，慢慢就越来越不行了。慢慢是常常会讲人心不古啊，这一代不如上一代啊，上一代又不如上上代啊。我想这样的想法不一定是合圣经的哈。最起码圣经告诉我们，神永恒的旨意和他的圣灵 耶稣基督的救赎会让我们的世界都更新的，我们基督徒也更新，肉体是朽坏，内心会一天一天更新。我们不知道台湾，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地球，看起来报告是越来越不好，全球暖化啊等等各样的艰难，但是我们深深相信，在神的手中，神祝福的不只是将来有永远的祝福，现在神的儿女就因着神的恩典享受到这个祝福。所以你们将来进去的时候要有感谢的心，你们感谢的时候怎么献给神，这些献给神的东西我们不去详细的说，但是强调的一个就是神会给我们丰富，神给我们丰富，千万求主让我们远离那罪恶的本性，就是神给我们的丰富，因着我们不信神就没有安全感，我们就累积囤积这些丰富，塞住怜悯的心，对人无爱，对神无信，以至于神给我们知识、金钱和各样的丰富，我们因为它能产生的力量，钱是力量嘛，权力也是力量，我们就累积在我们身上，不愿意分给别人，那不是神给我们丰富的原因。神给我们的丰富不仅要我们自己得到温饱，不仅是知识，不仅是金钱上的、身体上的，还有知识上的丰富，神是希望我们跟人分享，包括属灵上的丰富，你一切的美好要有神的心跟人分享。所以献祭不是神嘴馋，哦，你这好东西要给我烧了吃，神不吃这些，你是知道神是灵，他不需要这些，这些献祭都是跟人一起分享的，这个我们在圣经其他地方也看到哈，后面我们也会看到，我们也不仅看到说在旷野的时候就讲到你将来得到丰富的时候的情形是怎么样，而且讲到其他的人也可以受到影响。第15章的14节，若有外人和你们同居，或有人世世代代住在你们中间，愿意将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你们怎么办理，他也要照样办理。至于会众，你们和同居的外人都归一律，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在耶和华面前，你们怎样寄居也怎样。你们与你们同居的外人当有一样的条例，一样的典章。哦，弟兄姐妹，这连我们今天都还没有办到，这是什么？就是没有种族歧视，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当然不信主的人他们最后的归宿跟我们不一样，但是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信主，我们要更用上帝的权柄、慈爱和恩惠，让他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何等真实善良的神。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教会里每一件事都是对外面开放的，我们希望他们领受到我们的恩，神给我们的恩典。当然他们如果不信，很多东西他们不能参与，他们不能拨饼，他们不能参加这些，但是我们他们不能参加，我们希望这个规定也造成一个结果，就是他们会羡慕参加。我曾经在看过我去过一个教会，那后来晚上有家庭聚会，他就说我来这个教会啊，有一件事总是很不高兴，就是你们那个拨饼聚会呢，我们这些非基督徒那个葡萄汁不能喝，那个饼不能吃。他那多贵啊，那很贵吗？所以我们都不能吃吗？啊，好像我们很小气。我说哦，不不不，不是，不是我们不给你吃，你如果喜欢吃，我们请你吃大餐都可以。那个不能吃是因为那个是你信仰的表现，你真的相信那是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血，耶稣为你流血，你成为耶稣生命里的一部分，你才吃。那么各位，我们要看到神的心意是要让外邦人、犹太人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在圣餐里面也是这样。你看到即便在迦南地，即便在信仰上有这么大的差别，但是如果他们愿意，我想虽然旧约这里表现的不太多，但新旧约是基本上一致的，就是在旧约也有这种传福音的心态，其实在创世纪就有，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蒙福。我们怎么能说旧约里面没有传福音呢？ 我们希望那些迦南人有一天能够快快的跟以色列住在一起，住在一起不是败坏他们的信仰，扰乱他们，而是他们愿意将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我们多么希望这种福音的工作今天在台湾也能显出来。我们常常是受到外邦人的影响，很多信仰越来越不纯正的教会，但是我们希望的是我们去影响他们。我们希望那些妈祖游街的事情再没有看到，我们却看到哦，许许多多的这些原来是在撒旦底下的人，他们能够到教会里一起来敬拜赞美，他们能够在社区里传扬基督的名。因为我们都是神所造的，我们比跟他们唯一不一样就是我们早一点蒙恩，我们怎么能够不赶快让他们也蒙恩，让他们知道神不偏待人。在这里说有一样的典章，一样的条例，真的是看到神没有偏待人。我们看到将来到的那流奶与蜜之地，我认为十五章这个我们很随便就看过的，显出了将来教会里该有的荣美，肢体的生活，感恩的态度，而且是一个应许。现实你们还在绕，还在流浪，但是要知道神给你们永远的家乡，你们一定能达到，甚至在流浪的时候就可以经历。好，我们看到另外一种祭，就是二十二节的，就是有人错误不守耶和华的诫命。这里哈，这里所犯的那些错误呢，是大概是误犯的，就在二十六节最后一句，因这罪是百姓误犯的。那这个就有点像赎愆祭哈。那另外有一些故意犯的严重的罪，那是没有赎罪祭的，那是要死亡的。就是二十七节，若有一个人误犯了罪，对不起，二十七节还可以啊。这里下面讲到的都是误犯的，可是到了第三十节，但那善感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哦，你不小心犯，不知者不罪。你不小心啊，就有些洁净的礼仪你犯了。后来才知道，哎呀，我碰到了不该碰的东西，因为我现在怎么样怎么样，我现在办理丧事。如果你误犯了，你还是要知道耶和华是何等的圣洁严厉，即使最小的事上得罪神也都是该死的。我们就要献祭，虽然是该死的，但是神又有恩典怜悯，不轻易发怒，我们借着献祭让我们的罪得以赦免。误犯而不是故意犯，那什么是故意犯？各位，这也很难说，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哈。就像新约的时候，希伯来书有人，如果有人得知真道以后再犯罪，赎罪祭就没有。我这个话如果说加上约翰一书讲到说信主的就不再犯罪，那我们都吓死了，因为我们还是不断在犯罪。这我想我们不要用做太多的心理分析，当我们是顽梗抵挡神犯罪的时候，这表示我们没有什么神明。当我们偶尔被过犯所胜，虽然这偶尔大概每秒钟都会发生哈，我们真的不喜欢那个罪恶，但是就被胜过了。各位，不是要你厚脸皮，是要你知道神那里还是有赦罪的恩典，回到神那边哈。但是千万不要顽梗哈。这一段讲的跟上一章讲的有点类似，你犯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不要顽梗藐视上帝，以为上帝是可以轻慢的，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他讲到了在第三十二节那里有讲到说，有人在安息日捡柴，那个人后来就被石头打死了。不是捡柴的问题，甚至不是安息日剪裁的问题，是藐视神的问题。那所以大事小事哈，不太，我们基督教比较不讲说你杀人放火是大罪啊，然后仪式上轻慢神那是一个小罪。任何人心中不以神为神，都是得罪神。再大的罪你肯悔改，神都赦免；再小的罪你顽梗悖逆，那都危险。我们不要分析太多， 我们只说我们看到以色列在旷野这38年的生活里面，他这里很简单的讲到说，你还是可以感恩，还是可以赞美神，还是会给你很丰富的恩典，你也还是会犯错，但是也有机会得到赦罪，但是如果你顽固，那神也会严厉的处置。那你要怎么样能够提醒自己不要得罪神呢？在37节就有讲到，把那个衣裳的坠子上面哈、啊，要佩戴，上面要写上帝的话。用今天来讲，就是我今天的这个衬衫上面有写“神爱世人”啊，或者说要爱你的邻舍等等这一类的话，这个是神希望在各样的事上提醒我们要遵循他的话。但是弟兄姐妹，这个成功了吗？希伯来书有讲，旧约新约都有讲，如果上帝的话是写在外面的话，就算写在石头上面对你也没有用，刻在石头上都没有用，神的话要写在你的心里。但是这何等难！你们要彼此相爱。各位，你听到这个话，你听过多少遍？你听过10000遍？你听过1000000遍？对你来讲，蚊子叮牛角，不痛也不痒，越听越反感，越听越觉得无聊。可能我们在教会里听到查经，平常读经90%甚至99%以上是这种情形。哎，实在是好啊，规定要看就看一看吧，我们心情要讲就讲一讲吧，实在我们听不进去。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3章讲，如果那个话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也就是不是一天到晚外面耳提面命叫我们听，而是圣灵真的让我们生命有变化，我们从里面就愿意去爱人，那是神喜悦的。好，各位，现在困难的是你每天早上要读圣经，我觉得这还是外在的，等一下要看王建民的棒球哦，这是内在的，很主动积极啊，好像主的事要饶恕人，要爱人，要圣洁，要善良，这都是拼命哈，要需要这个威迫利诱我们才去做的，是外在的。那种犯罪的事，我不敢说看王建民是犯罪的事，就是那种比较不属灵的事，我们才会比较主动的去做。这个我们也不要太有罪恶感，我觉得我们需要的是操练，求圣灵帮助我们。我想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如果要爱神，要爱人，要过圣洁的生活，要传福音等等哈，我觉得我们有这个肉身就都有障碍，那个障碍多一点少一点而已。越是属神的人，他越能靠着主能够去克制肉体的软弱，而去做这些主喜悦的事，凭着信心。但是这一辈子不会没有挣扎的。那也因此外在的提醒也是需要的，你不能说这是外在的，不用讲，讲了我们更烦。康牧师不要再讲道了，我们现在就下，或者是把那个，哇，我看你们3台电视都非常的清楚，这是不是什么什么 high definition TV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就放王建民的保证哈，大家都专心了，而且外面很多人会进来了哈。不，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规矩和仪式，让这些东西神也借着这些在我们心中。所以虽然这衣裳坠子后来变成法利赛人，甚至神责备法利赛人，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一些根据，就是你们只会做外表的工作，我们不能就轻看外表的一切。我们是罪人，我们求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但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也总是借着外面的神的道的宣扬。好，这是一个以色列在旷野生活需要神的话，也需要感恩，也需要认罪，很简单的在15章里面讲。然后又讲到历史，这历史就叫我们非常的难过遗憾，因为我们今天好像也在犯同样的错误。 16章第一节，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我真是很不希望讲这些。我们在上一堂讲到以色列人的败坏，不能进迦南地，那么严厉的处置，各位，可是人怎么忘得这么快呢？诗篇有一句话，等不多时他们就忘记了。对神我们忘得很快，不管是神的恩典，神的严厉，神的话我们都记不得，我们远离，我们厌恶，我们讨厌，好不容易勉强听了一点，丢得又很快。罪恶的事情常常是很容易就学会，甚至自动就会，良善的事很慢学会，很快忘记，很快丢弃。以色列人一直都在悖逆，悖逆神也不是没有用过重手法，但人会忘记。各位，说真的，神在我们身上真的恩威并重，非常多恩典。不过我相信可能我们当中很多人不觉得神有什么恩典，还很羡慕其他人，也很多的管教。这一点呢，我相信你觉得神对你不好，这个很多人有感觉，但那个不好是要你认识他敬畏他的，完全没这样反应。哎呀，我昨天才听到一个姐妹讲，她的一个同事得了忧郁症，那么非常非常痛苦。这个姐妹呢就大发热心了。她那个同事忧郁症就是成天都恐慌，什么都不能做，是工作也不能上班，那么到哪里都不行。这个姐妹呢曾经传福音给她，也带她去过教会，那么姐妹就说，好，我陪你，我天天陪你，我日夜都陪你。这姐妹陪一段时间了，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讲这一段时间，她陪她21天，3个礼拜。她说，康牧师，我已经快要疯了，我要得忧郁症了。不过我讲的不是这个，我要讲的是，她说她陪的，各位，这是很大的爱心哎，也不是什么很亲的朋友，就是一个同事嘛，平常就是他得忧郁症觉得很辛苦，他就陪他。那个他跟他传耶稣，那个朋友说的话我们大概都说过，你也都听过，我是耳熟能详，我不感觉神是爱。他说，啊，神爱你啊，这世界有个不改变的道理，就是耶稣爱你，我不感觉神爱我。哎，很奇怪，我很少听到有人说我不感觉上帝存在。好像很多基督徒或者很多到教会来的人都知道神存在，但从不觉得神是爱，感觉不到神的爱。我看很多人不但感觉不到神是爱，他却很能感觉神是虐待狂，神是暴君。好像啊，一讲到坏事的时候，神都又真又活了。哦，如果真有神，怎么会有地震呢？如果真有神，怎么会有这种事？如果真神在掌管外，为什么会有这种选举的结果？如果真有神，为什么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奇怪啊，我们一不满意，神都存在，然后可以把罪过归到他身上。一有好的事情，都不觉得神存在。这姐妹后来跟他讲，他说，你想，如果神不存在，神不爱，谁会主动陪你这么久？你不感觉这是神的爱吗？各位，可能那个被陪的人最多会说，啊，你很有爱心，不会觉得神。啊，我们求神帮助，这真是只有圣灵把上帝的真实刻画在我们心里，让我们知道他的真实。现在 这群以色列人，他们又有一次悖逆，他们又有一次对神的不满。各位，我们对神的悖逆和不满可以在各种方式上显出来，有的是不信他的存在，有的时候亵渎，有的时候是拜假神，有的时候是编无神论，有的时候就是亵慢神，或者说藐视神。现在这群人对神的不敬和悖逆的方式，起码口头上是我们要服侍神。各位，你不要太轻看撒旦，你也不要太轻看你犯罪的本领。我们要犯罪不一定是去杀人放火，我们要犯罪不一定是叩拜偶像，我们可以用我要服侍上帝来得罪上帝。在上一次以色列人的造反悖逆之下，十个探子后来得瘟疫死了，耶和华也大发怒了。在摩西的祷告之下，上帝息怒说，你们从今天开始我不杀你们，但是你们要在旷野漫游。然后在这旷野漫游的漫游讲的好像太好听了，在旷野流浪的这40年，20岁以上通通都要死。那么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各位你可以算一下哈，20岁以上的人在当时，最起码我们知道成年男子有60万要死，那么是不是成年女子也有60万？那就是120万。120万的人在38年之内要死光了。然后后来38年完了，上一代的人都死掉了，然后下一代的人长大了准备进去，他们又做过一次人口调查，发现跟以前的人口一样多几乎。那这表示什么呢？就是38年死的人跟38年出生的人一样多。你用38年来除120万，每天会死多少人？我不知道，我没有算过哈。那么就是38乘365嘛，然后除120万。我想每天总有上百人死亡。每天有上百人死亡在他们这个区域里面。每天有上百人出生。各位，那是非常悲哀的。你天天看到人死，看到人活，早上参加追思礼拜，下午参加满月的喜酒。甚至我们做牧师有这样经验啊，刚刚去参加婚礼，哦，神祝福你，然后又去参加一个丧礼，跟大家一起哭得死去活来，然后下午又有一个婚礼。情绪有的时候都很难调试。我认为那种背景之下，摩西后来会写诗篇90篇，我们一生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早上发芽生长，晚上枯干丢弃。是不是因为他看到早上100多个 baby 出来，晚上100多个人死亡，每天的人数都差不多。人在这些事上有没有看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提醒？各位，旷野的生活，迦南地的生活和我们今天生活其实还是一样的，就外表没有太多不一样。人所经历的社会世界总是有死亡，有生病，有你看来的极多的不公平不公义，但是对那信靠主的人，我们永远过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不管你在监狱里面，你在皇宫里面，像圣经里面讲到的任何一个人，你在逃亡的时候，你在安居乐业的时候，耶和华，这也是诗篇90篇，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我在你里面找到安息，找到平安。
朋友，你收听的是 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